因为我们已经查过好多次了，就是查到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一下子就整个的速度慢了很多，因为要看好多的榜样，是吧？我们没办法整个圣经看下去呢，但是一些最重要的要看，在这个时代尤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因为，我们在教会里边已经几乎到了一个找不到一个。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侍奉的榜样的一个年代了啊。那么，那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到网上去听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那就更危险了啊，因为那些往往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这个侍奉的这个实际是什么。以前呢，在教会里边啊，我们能认识他们。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从他的言行啊、家庭啊各方面去观察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在网上呢，再加上这个假名，再加上这个人工智能去做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基本上呢，我已经开始决定啊，改邪归正。就大家都用人工智能的时候，我就要上网了，我这张脸就要上去了，预备要以真面目见人啊。我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侍奉的榜样，那这时候你就一定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，因为我们的榜样不能超过他们。啊，保罗也说，你们效法我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。那圣经所记的是什么？以及这个记，圣经所记的，我们是怎么去了解它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弄了一些的角度嘛，啊，这些特别的名词来看。那撒母耳呢？跟我们一般认为扫罗跟大卫是两个尖锐的对比，在侍奉的事情上，这固然是不错，可是实际上呢？扫罗做王跟大卫做王这个时间上没有重叠的，那谁的侍奉是跟扫罗的侍奉是重叠的呢？其实是撒母耳。撒母耳在扫罗以前，对不对？扫罗立了王，撒母耳就退下来。他虽然退下来呢，他还是有所作为的。他为什么有这些作为？以及扫罗在撒母耳还活着的时候，撒母耳跟他中间有哪一些的交往？哪一些的指导，有哪一些的过节，那个其实是我们要去稍微仔细看一点的啊，因为你要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呢，这个是比士师时代的服侍还要更清楚的啊，就是扫罗与撒母耳，一个是负面的，一个是正面的啊，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服侍羊群、服侍教会真正的榜样嘛。因为侍奉这个词，你直到这个摩西的时候才开始出现。因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是在自己家里边，他固然是侍奉耶和华，可是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，在教会里面负教会的责任。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也就一定要看这些人，要仔细的去看。那在这里呢，撒母耳记上这里呢，神给我们一个正面，一个负面。正面的我们已经看了一些了，就是从童子撒母耳开始，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负面的对比，就是以利。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撒母耳他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。当你在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你看见是对的东西，就一定要去执行，一定要带着大家往那儿跑。不是，我们心里面，就撒母耳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了，我们也花了相当的时间去讨论，对不对？这贵被掳了，以利呢，身体肥胖，往后一倒呢，脖子断了。哎呀，这个他的两个儿子呢都被杀了，那这时候撒母耳要干什么？或者撒母耳不干什么？哎，撒母耳啥都不干，约柜回来他也不管，对不对？祭司的位置空了他也不管，看见了没有？这个是一个有智慧的服侍主的人啊，所以你这个再跟我们才查过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姐妹在教会的服侍，那不是说弟兄不起来我们就上去， 对吧？那你说我们不去讲道，他们怎么办？你这都是没有智慧的人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学？就是撒母耳是有智慧的，他把那个东西控在那里，一控控20年，其实到大卫的时候又控了40年，控了3代的人。会幕里面是没有约柜的，百姓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他们的亏欠，百姓一来就还没献祭呢，就已经先打了个折扣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。但是撒母耳不是不管啊，撒母耳他没有做祭司，但是他可以献祭，因为他是利未人。那么因为是撒母耳自己写的撒母耳记，撒母耳呢，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，撒母耳一直没把这个事情明白的写出来啊，等到我们去读历代志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哦，那个所谓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呐、他们家原来就是可拉的后裔。也许看撒母耳自己觉得他是可拉的后裔呢，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再进一步去整顿会幕里的服事。因为神对可拉家的这个咒诅与惩罚是非常严厉的。对不对？你这个啊，但我们中国人懂了，你成分不好嘛，你怎么做党主席呢？是吧？所以他没有去整顿会幕啊，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晓得？他如果要有所作为，他是可以再去，因为亚伦不是没有别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后来我们就看见大卫能够找出来，但是撒母耳不认为那是他自己做的事情，那不是他分内的事。那他分内可以做什么？他分内可以做事实，他可以审判。那当然，撒母耳从很小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他做先知嘛。可是在他做先知之前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那是得力于那个老以利给他的这个啊，给他的8字真言。怎么耶和华叫你就不跟你再讲话了呢？因为你的位置不对，你是童子撒母耳，对吧？你不能光说我在这里，你一定要说主人请说，仆人静听啊。所以这个一来呢，你就知道撒母耳服侍他侍奉神第一个确定的身份其实是仆人。那这仆人的身份我们跟大家讲了好多了。那保罗写信也是啊，雅各写信，犹大写信，都怎么称呼他自己啊？仆人，仆人，仆人。仆人是第一个身份，你要侍奉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个仆人。那仆人是有标准的，有榜样的。教会里面这些带头的人，不管他是花钱请来的牧师，是外地空降来的能人，还是自己的执事长老，如果有问题，都是在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。他只知道做长老，他不知道做仆人。那所谓做仆人呢，就是圣经里的仆人，你都要学，正面的仆人都是你的榜样。保罗讲的那个长老的那个资格，那个还算意思下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你要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，他也没有说你要像摩西为仆人。可是这些意思其实都藏在圣经里面，你去看好了。如果那一些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有这个仆人的见识啊，真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无用的仆人，教会不会出事情。不是教会其实没有这么难，你看撒母耳。一个人他服侍的多好，他一定要知道他什么事情不能做，缺着就缺着嘛。我们是反过来的，一缺先补上再说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撒母耳一祷告，非利士人被惊散，哎呦，这么大的神迹，结果啊，到撒母耳老的时候，从这一些的神的眷顾与神迹里面出来了一个什么主意啊？哎呀，这些长老都聚集好了，都商量好了，就来跟撒母耳讲，我们要立一个王，像周围的列国一样。那这时候撒母耳他知道怎么办呢？他不喜悦这个事情。那为什么不喜悦这个事情？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撒母耳觉得，你们白吃了这么多浇灌的雨水，你们长出来的东西不对劲儿了，是不是？连誓师的时候都没有人要立王，唯一立了一个王，土匪王。现在啊，我这个老头虽然老了，那可是主与我们同在。你们有缺乏吗？你们没有缺乏。有没有教训你们？有。我有没有审判你们？有。我有没有按公平审判你们？有。后来撒母耳的表白就是讲了，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他做得好的，他很谦卑，他没有越权。你们需要的，你们需要有审判官， 替你们办了。你们需要打仗，对不对？我替你们把非利士人打败了。嗯，你们可以求我很多事情，你们可以求说，你可不可以去耶和华面前问一问，你死了以后我们怎么办？啊，谁在兴起做我们的事实？因为事实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。你们也可以问我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恢复这个大祭司啊、约柜啊？你们通通没有这样问。其实那件事情一直是在撒母耳的心里，他不可能不在撒母耳的心里，因为他小时候就在约柜面前长大的。你想想看，隔一层幔子睡的就是毛主席，隔一层幔子就是约柜啊，那吓坏了。他根本就在里面长大的，现在约柜没有了，他怎么会不上心呢？他怎么会不想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些老百姓来问的事情是最没有见识的事情，是我们要立一个王，那也就算了，像周围的列国一样。那老撒母耳伤心了、啊、那伤心他怎么办呢？他不骂人的，他直接去祷告神，然后神说就任凭他们去。那撒母耳就知道了怎么样啊，老百姓又重新回到旷野里边去了。而且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兜这个大圈子的时候呢，哼，责任不全在我身上，有的事情我必须放手。有没有看见为什么要去看这个侍奉的事情要看得仔细一点？因为这个立王不管是对是错啊，耶和华替他们选了一个人，而且这个王立起来了。那撒母耳能不能直接干预国事？能不能啊？不能。你不能干预国事你怎么办？你还有没有责任？有，有，你负责监督这个王。哼，这样一来呢，你就会看见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啦。这个关系仍然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啊，现在包括现在的教会的想法是，教会想法是很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就基本上就说教会就是表示说是正面，说教会呢，像刘慈讲教会呢，就是表示这个有一点欠缺的教会。我们喜欢先把外面的事情办好啊，没有留在那个很重要的实际上。嗯，你说立长老到底是谁立，对吧？立长老应该是比长老更有资历的仆人来立他们，也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来立他们。可是这个人根本往往就在教会就不存在，所以呢，长老呢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选举的，对吧？那你选举了这个长老谁监督啊？全会众监督，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其实不是，立长老的人不是立完了我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你要监督他。立了王，撒母耳从来不干涉国政，但是他从开头就给扫罗立了一些规矩，就是在这些的事情上，那扫罗就显出他所有负面服侍的缺点来了。哎呦，而且这个缺点显露出来的是毫不留情的，一下子他整个的问题都显露出来了。所以除了他那个啊赶牛之外呢，我们到了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啊，从13章1节到15节，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。
保罗登基年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，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，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，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。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扫罗就在遍地吹角，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，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，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，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。扫罗还是在基甲，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 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
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里边还有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呢？然后这一段圣经跟我们今天有没有非常非常相像的地方？
扫罗很被逆的，总是擅自去做什么。
没有，但是他这个你能说他是被逆吗？对吧？他认为他做的是件好事儿，哎。
是啊。
嗯，他认为他做的是件好事儿，那他为什么会勉强献祭？因为他有些迷信，他认为神要的是祭物啊，你把这东西做了呢，上帝就会帮我的忙，对吧？他非常的律法，他非常的傻。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今天基督徒老认为说上帝是一个大电脑啊，我没有看见神的同在呢，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密码输错了，有的密码一定要输啊。像我今天呢就输到了，看看，要禁食，要替全中国祷告啊，对吧？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替中国祷告，你看这些人都是从前的啊，从前的青年才俊呢，现在都已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可能做到。台湾也在祷告，台湾认为说到了尽头了，我们需要祷告21天，21天的国度祷告。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做对了以后，神就会做工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缺乏的是这个。其实都很勉强，其实都很勉强。像撒母耳，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什么？这15节圣经，前方没看出来。这
在刚献完祭，然后撒母耳就到了。
啊，那对对对，那是很奇怪的事儿，对吧？因为等了7日，这是事先约定的日期。这个事先约定多久以前约定？好像蛮早以前就约定了，因为他那时候高扫罗的时候就跟他讲，那这是2年以后了，也许这个日子他们到底怎么约的不知道，总之扫罗也知道是那一天，撒母耳也知道是那一天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没关系，但是那一天他说了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对吧？对神呢不认识，他对认识神的人呢也没有信心，因为所谓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这些人的日子是从傍晚开始，太阳下山开始算的嘛。那怎么会说一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？因为撒母耳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一分钟他来了。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？要试试看扫罗有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哟，你的糊涂事是什么？给你讲了这么明白的事儿，你又自作聪明，对吧？你在自作聪明，这么一点点，这一件事情就天人永别了。本来有这些话是最怕人的，这个耶和华要预备在以色列中坚立扫罗的王位直到永远呢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事儿？还有个谁也是这样子啊？
耶路伯安吗？
对了对了，一有庆芳你真的是越来越能干了。耶路伯安啊，神跟他说，你要是遵守我的约啊，谨守我的话，我就和你立约啊，你听我的话，我和你立约，就像和大卫立的约一样。哎，那我们如果听话的话，会不会对我们这么好？我们是在与基督要一同作王的， 嗯，我们今生都是在看我们做不做糊涂事儿。哎呦，这个糊涂是很严重，因为你既然是王，扫罗也不是自己要做王，但是神把你摆到王位上，你赶快把自己当个王还来得及，你不要就是回家赶牛，对吧？嗯，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受洗前受洗后，信主前信主后是没有区别的，基本上大家都回家赶牛去了，直到有事儿了，哇，我们再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平安了，又没事了。嗯，那这样子呢，你就会常常做糊涂事，在教会里面你会做糊涂事，你会认为有一些的事情，哇，是很重要的，我从圣经里面找了一些又可以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或者从历史里面找，哎，马丁路德写了92条，我也写92条，是不是？要求跟中国共产党谈判，你这个到底是什么？你很勇敢，可是你这个真的是认识神吗？这真的是所谓神的吩咐吗？真的好好想过吗？因为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要牵扯多少人呢？嗯，你看这扫罗的对于服事他很糊涂的，但是比这个更奇怪的事情是什么？15节，撒马尔就起来走了，你看看百姓危急窘迫啊，做王的都害怕，怕的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才勉强献上燔祭。你来看见就说了扫罗一顿，也不鼓励弟兄姐妹，解放军战士你们不要怕啊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的同在的更大啊，是不是？不发表一篇谈话，他转身就走，哎，他不管你，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牧人呢？ 啊他有没有尽到他牧人的责任呢？你怎么可以不管弟兄姐妹转身就走呢？王鑫，你觉得他走是对还是不对？
对吧？
为什么对？
因为他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他要跟扫罗讲的话已经讲完了。
那可是他还是百姓的先知啊，他怎么不拯救？上次他一祷告，非利士人都跑了，哇，这是一样的非利士人啊。危急存亡之秋啊，你不爱惜羊群吗？你明明
那些人好像已经跑了很多了，然后还有跟随撒母耳走的，
有跟随撒母耳走的吗？
600人是不是跟着撒母耳，还是跟着他来的，还是跟着他走的？我不知道。
你看看吧，扫罗数点跟随他的，这个他应该是扫罗的，你觉得他做的对不对？你敢不敢这么做？
我也说不清楚。
扫罗没。他那一鼻子灰啊，他能说什么呢？对吧？那这个话也大概都是私下跟扫罗讲。其实这时候，哎呀，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啊，这是也是一句值得我们去想想的话。他到底那时候还没有高大卫啊，对不对？高大卫是后来的事情。这时候，撒母耳根本就不知道他怎么有信心说这个话呢？
所以他走是对的。
嗯，因为这不是他分内的事。那他对神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他也不是说神就把你这个王废掉，把这个位置废掉，因为神既然允许百姓立王，何况摩西是说可以立王。现在神一旦立了王的做法，撒母耳对神的明白，这完全是他信心的话，神会有一个王取代你，那个人叫做，一定是叫做合他心意的人。那你叫做什么呢？不合他心意的人。百姓的责任是谁呢？是君，是王，不是我，是耶和华啊！你们虽然立王不讨神喜悦，但是你们仍然是神的百姓。撒母耳对神的认识是神不下回首期的，就像亚当会犯罪，亚当已经犯罪了，他不再造一个人就好了嘛？不是，他神不这么做的，他已经容许他们立王，那你们就会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他这个话讲的是很对的，他对神有一种特别的认识。我们都那么说只是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，因为以后真的是这样子，对吧？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事情呢？从侍奉来讲的话呢，
那就看之前哈，就是有一节经文嘛，就是第10章的那个，说那个撒母耳说完以后，那就说有神感动的人一大批人跟着他，他为啥后来又从以色列人又选了3000人呢？那些人还跟着他吗？
啊，你前后一合你就知道了。
第10章
56节，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，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。这群人后来呢？
不知道哪儿。
就是这个问题。那后来有没有跟随扫罗的人？有，这个扫罗的人是什么？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。他当时可能没把他们赶散，可是你看他后来他回家赶牛去了，那这些人跟着干什么了？你们跟我还养我吃饭？你们这些人哈，我怎么知道你是神感动呢？还是你看我做王你要来 说好话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是哪个支派的呢？是不是便雅悯的呢？这谁知道扫罗打的什么算盘？你把那句话和这句话对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圣经这个话什么意思了。扫罗没有用那些神感动的人，他是自己去选了3000人。以后另外一个地方接着他就讲，扫罗无论往哪里去呢，哎，他就有能力的人他就选了跟着他自己。那选着选着选着选到最后，我们看见都是啥？都是便雅悯人啊，都是他那一帮子的啊，跟咱们啊伟大的党很像。嗯，3000人，2000跟着扫罗，1000跟着约拿丹，在不一样的地方。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哎，撒母耳后来也是往基比亚去，对不对？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他到了约拿丹那去了。嗯，然后呢就没再说，他显然到那儿去，好像那里有事情要发生一样。然后他的儿子，因为两个人不在一起嘛，那时候也没手机，对吧，也没有无人机。约拿丹说，要打仗就打仗，攻啊。这一攻，哎呦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他爹也听见了，现在就说那不行啊，大家都听见要打仗嘛，那听见干什么？他也没说，他的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，像以前基甸啊他们在吹角都是叫人来跟随起来打仗，他就是要大家听见，听见干什么不晓得。嗯，以色列人听见扫罗攻击以非利士人的防营，这是扫罗攻击呢还是他儿子约拿丹攻击的，这个没讲得很清楚。不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啊，就通通跟着扫罗聚集在基甲。哎，这个底下要注意看啊，这个非利士人上来呀，车也多，马也多，步兵更多，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而且都在那边安营啊。那以色列人做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和坑中啊，甚至有些人过了太平洋跑到美国来。哎呀，然后扫罗还是在基甲，百姓都干什么？战战兢兢的跟随他。哟，哎，这个有没有一点像什么？嗯，告诉你，我们在这里是眼睁睁的看见大批的人从中国出来，然后教会呢，没办法嘛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传福音他们也不听，我们就藏在，有的藏在山洞教会，有的藏在丛林教会，有的藏在石穴教会，有的藏在隐秘处，有的藏在坑中教会，对不对？一讲到福音传不出去啊，大家就战战兢兢的跟随一些那个什么名人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这几年也不行了，我们现在你说怎么办，你怎么办？大家都搞政治运动去了，你像福音怎么传？你真正在看这个事情的人就晓得这个100%就是现在教会的状况。那在国内也是一样啊，对吧？公安要聚集，要与基督徒征战嘛，有摄像头30000个啊，布里亚队的大学毕业生专门哎在人脸识别，对吧？还有报密的，你的邻居就会报密，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到处都安营，你出门都不得安营啊，你怎么办？一样嘛，基督徒怎么办？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，战战兢兢的啊，战战兢兢的，那就想一些办法嘛，是不是因为没有献祭？是不是因为没有禁食？是不是因为没有悔改？啊，那撒母耳就不理你，耶和华也不理你，那怎么办？我讲这话有没有点过分啊？啊，
没有过分，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情况，
是
就是自己躲在自己的小舒适圈里面，
对，
然后。其实特别是国内吧，我想可能逼迫很多，
那是，
然后大家都很就是提心吊胆的，有时候没有什么能力，
对
对，也没有什么太大信心。
有道理，
我们很惨的，我们真的很惨的，这个很惨哦。我们一再的问，到底现在的状况是神管教我们还是撒旦的攻击？你问我，我一直觉得是神在管教我，他要等我们找到那个正确的路，等我们从零开始重新恢复，你必须要重新思想。然后扫罗还说呢， 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。你知道现在这个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油管上好多的视频专门讲什么哪一个教会关门了，哪一个宗派那个人数是10%、20%、40%这样拼命往下掉。嗯，然后神学院招不到学生了，这是讲到美国人。然后来念神学院的有至少有一半他不愿意去做牧师，尤其不愿意到小地方去做牧师。嗯，但中国人呢，很多人念神学院，因为很多人是因为有身份的关系。嗯，但是这一些的人将来我们看就会知道，他会给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，因为他们不是真的仆人，很多人都不是真的仆人。但是扫罗他就看的东西，他就我的百姓啊，离开我，那神也不做工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害怕我没祷告，你们看一下，我属灵生活不好啊，那我干什么呢？就勉强他自己，这个勉强献祭是他自己说的，他自己都觉得做得很勉强，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做？你明明自己都说的是勉强，为什么？因为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大家都这么做，我就跟着做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进食祷告，我就进食祷告，要不然就是骂，是不是？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骂中国教会，骂牧师，从这个有名的人到没有名的人，对吧？我最近看，哎呦，攻击于洪杰的还不少，攻击远志明的是成了一个阵营，对吧？攻击尼托生的已经哎呀过气了。总之，我们就在这吵吵吵吵吵，然后通通都躲起来，这个很可怕。然后撒母耳居然不管嘞，这是一个侍奉的图画，跟我们想的侍奉不太一样。这里面有没有人做对事情？有，第一个是撒母耳，第二个是谁呀？当然就是底下的约拿丹嘛，对不对？底下的约拿丹嘛，我大概只能找到这个比较像一点，就是这个山谷，实际上这是非常高的，他们就是从这个谷底下这样爬上去，这些洞啊，就是非利士人躲在里边的，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险要的一个地方。但是那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侍奉是谁把他打破这个僵局的？就是约拿丹啊，因为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嘛。他等了一阵子，他说有一天扫罗的儿子约拿丹，他不说耶和华感动啊，他说我们不如你躲在这里没用嘛。对不对？你不如去学一个针灸，你不如过到那边去，总比我们在这个地方战战兢兢的躲着要好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啊，把这个事情办成。那扫罗呢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跟随他那个他是600人是讲扫罗，后面就讲了嘛。他总是找一棵树坐着啊，要么垂死柳树，要么石榴树，他坐在树底下，嗯，跟着他600人。他还把谁摆在那儿了？什么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祭司，你看穿着一 four day， 对吧？以利的孙子以利家呢，他又把他弄出来。其实以利家照着耶和华的讲法呢，早就看不中他们了，但是扫罗呢，照着这个规矩啊，照着神学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，对不对？需要献祭我献祭嘛，那是不是伦理献祭？你该不该献祭他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什么？那光是有兵不行，我们还有祭祀，对不对？你看照说扫罗啥都有，可是有没有用处？像不像我们？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他讲的很简单，我们是不如过到哪里去，或者耶和华看见了没有？他只有一个信心，这个信心是什么？道理上的信心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道理太简单了，要我们打仗打胜，我们就会打胜。但你躲那儿不打，你光把祭司弄来，光献祭有啥用呢？不如赌一把嘛，带着我的针就去给人家扎。但是他们有几个人呢？就两个人，兵器的显然跟约拿丹在一起。跟他臭味相投，把兵器他说：“你坐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行，随你的心意行。”他不是说看是不是神的，你就做嘛，有这个这么清楚的需要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他们去做了。那约拿丹也是在那羊毛干羊毛湿，他说：“我们先过去，让他们看见我们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们站住，我们就站住就不去了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上来呀，你上来呀。”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。 自己替神立了一个公事，对吧？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交在我的手里。你今天在这样教跟教会的人讲，教会肯定说你这胡说八道。神听你的是你听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是侍奉？把这几个人物摆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看，如果我们只是读历史的话呢，读着读着都读过了，但你找到一个词儿啊，侍奉，你再来看，你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。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非常纷乱的这个时代啊，网上声音这么多，活动这么多啊，这样的一个时代呢，能够啊，给我们找到一点点的方向。是不是？
哎，龙哥，那个，呀，我们上一周其实，我们一个，好，感觉到还是挺好的，就是，给大家讲了一周的公益课，就是找经络、找针灸这些，从周一到周日七天呢，有陕西、江西、北京、什么济南呀、啊，这来了十来个。其中有一对老夫妻，这老夫妻呢是济南，原来做什么呢？他们是做那个接待，在肿瘤医院附近开小旅馆，就是每天只有10块钱，收他们10块钱，接待一些肿瘤患者，然后给他们传福音。他们开了一年半，开了一年半，有80多个肿瘤患者信了。
真的？
所
以这种事还是值得做啊。
他做到一年半的时候，就是被查了，就是说他没有这证没有那证的，他在那个在自己家里一套房子，在那个叫什么希望之家，还挺有名的，他查了之后呢，就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服侍了，就是应该还能做点什么呢？那个老弟兄其实已经有65了，然后那个姊妹年轻一点，姊妹只有50岁左右，然后他们就那个过来，老弟兄过来，他在家里不敢扎，来到这个场地。看大家都在扎，他一下子就学会了。然后
他本来不会扎的。
对，不会扎。他就过来，他没有任何基础只是在那个去年3月份的云南，他们有一个退休会，有一个什么什么国医大师的徒弟也是姊妹给他们上了几天课，但是都忘了。但是他过来之后就可以自己扎，这个虽然这么大年龄了，
这真的
适合我。还是在学，这些还是很踏实的弟兄姊妹，就是他们愿意放下那个身段，不是说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，这个整天在圈内讲神的道，当然是没有错，但是手里面也得有石子吧。目前国内就是愿意亲手做工传福音往外走的，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朴实的教会，或者农村的家庭教会，反而是知识分子在城市的，很少有人瞧得上这么个东西，扎扎针啊，中医对吧？什么阴阳这个信仰冲突啊，瞧不上，不学呢又想做，做啥呢？我也做不动，就专门搞教育，所以孩子送出去啊，这个就整天研究这些东西，要么就不断的门训啊，叫培训门徒就搞，所以我。大家如果有感动呢，也可以为一个事情祷告。我是希望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，他们一年两年也好，那种神学班什么学道班的，最好能够同时把针灸和这个手艺学出来，一块出来最好。要不然你光学出来，光会那些课程，在教会里卖那些知识嘛，我也在。不断的去寻找或者推动这个事情，我是觉得这个事实在是可行，但是很多人呢，他还没有这个观念或者瞧不上，这个眼高手低，对，亲手做工他不想做，他就只是在那里讲神的话，然后等着神迹出现了。我现在对这个，只要是他用在福音上的一线的，还有传道人或者神学生，都是全部免费，所有的优质的资源都。我都筛选过了，很快的就会掌握很厉害的一些技巧，就是都筛选过了，全部是免费的，就是没人学就是了，就这个事儿很麻烦。
好，
对，
凡是没有逃过热带坑的，在坑里的丛林的洞穴里的，欢迎大家去啊。
你坐那里想三年，在那里想三年，祷告三年，这针灸都已经学成啥样了，都已经可以。到哪都扎哪都能有效果的，就2-3个月、半年，你老留着稀里糊涂的学都能，在他班里面 给他远程指导，他能扎出一些效果来。
真的。
嗯。
有。
嗯。